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，都在新约。一处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、35节。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和35节，两节的圣经是149页，149面新约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话，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，主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”特别注意这个新字啊，是很有讲究的。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是，这个动词的是，也要请你注意，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罗马书十三章，罗马书十三章8节、9节、10节，罗马书十三章第8节，224页，新约224页，罗马书十三章第8节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这个爱人如己啊，就是爱人如爱己，爱人如爱己的意思。最后第10节说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好，我们就读这两处的经文。主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这条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在教会中间传讲这个彼此相爱的信息啊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了，没有什么新鲜，谁都知道。但是主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新的命令，我们不能不明白什么叫做新的命令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这虽然是一个老调，但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新的挑战来接受，把它当作一个新的挑战来接受。新的命令这个新字在原文里面，在希腊文里面有时间空间两方面的含义。就时间说是万古长新，那个新无论在到了什么时候它都是新的。就空间说呢，普天之下任何地方都需要它。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懂得的术语来说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那是空间；传之百世而不惑，那是时间。无论空间时间，这条命令永远长新，万古长新，永不改变。普天之下任何地方、任何环境、任何族类都应当接受，没有例外。所以用个新命令是这个意思，新的命令叫做新。其次，为什么叫命令呢？这个命令啊，是当时的一个罗马人呢、罗马军队中的军事术语，一个军事术语，不是普通命令，那是个军事命令。那么讲到这个新的命令啊， 主耶稣特别用这个命令两个字，他不说我的意思或者上帝的旨意我的盼望，他有个命令。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呢？包括几方面的含义，从的原文的引申出来有几方面的含义。一，所谓命令啊，就是不讲理由的，不能讲理由。命令是有原因而不讲理由，有原因不讲理由。因为军队中间不能讲理由啊，那讲理由谁打仗谁就死呢？这个命令下达了，你要去，全军撤退了，你要顶在后面，拦在后面抵挡敌人，那你非牺牲不可了。但是是个命令啊，你不能讲理由，为什么叫我去牺牲呢？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去牺牲呢？不能讲理由，这是命令。所以主用命令这两个这个词啊，第一个意思就是不讲理由。我也曾经介绍过在讲台上，我说爱啊是不需要解释的，因为爱的本身就是理由。你记得不记得说过这句话？爱是不需要解释的，因为爱的本身就是理由。有什么理由比爱更充分呢？爱就是理由。母亲坐在儿女身上的不一定都有很多理由啊，他叫你吃要你这样，你都吃不下还要勉强你吃，没什么理由好讲，他就是爱，他动机就是爱，爱你。也许他做错了，也许他不对，动机是对的。爱是不需要解释的，因为爱它本身就是理由。因此耶稣用彼此相爱这个以命令行之，就不能给你谈什么理由，就是有原因而不讲理由，就是叫你去爱，彼此相爱啊。第二点，所谓命令啊，不但是不讲理由啊，也是不带条件的，不带条件的。什么叫做不带条件呢？就是没有什么应许给你。我们上个主日讲到啊，在上个主日讲到母亲节，讲到爱，讲到这个孝道，也孝敬父母啊，有条件的。你孝敬父母，神就给你应许，叫你蒙福长寿，这是应许，这个条件。那么爱的命令是没有条件的，他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不带任何条件的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。你去爱好了，就是这样爱，不是说我爱他要希望他回报我，我有回能回报我我才爱他，那是讲利害关系的，那不叫爱。所以我说过，你记得这句话吗？爱啊本身呢、啊、不是一种投资，爱不是投资，否则的话这个爱的本身就不值钱了，就所值无几了。爱如果是投资的话，做父母总是希望望子成龙了，那么希望将来啊这个儿女能够荣宗耀祖啊，我也沾了光了，纯这个心的话，这个爱不值钱。今天做父母都没有这个心了，尽上我们的本分责任尽了，他将来好歹他的事情，再好也是他的事情。我们不希望说因为这样我今天投资下去给他多少爱心，将来收回多少利润，那不叫爱，那至少不是上帝的爱，那是世界的爱。所以在这里讲，第一，新的命令，头一个就是不讲理由，第二个不带条件，带条件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不能够单言命令啊，是十万火急啊，下达命令赶快做，不能单言的，你不能犹豫，不能考虑怎么做就做嘛，让你做就做了，不能单言的。这是说到做到，见即举即，就是这样的意思，见即举即，说到就做，这个是命令的第三个意思。第四，所谓命令是不能违背，这谁都知道命令怎么能违背呢？啊，我们常常讲到主耶稣有一个警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不能够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。有些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名传道赶鬼医病，主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什么叫作恶呢？作恶的意思啊，有一本英文圣经把它翻出来了，那个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的意思就 disorder 什么意思？违反次序， order 次序，disorder 就是违背次序，这违背次序是作恶。所以在这里面不能够违背，命令下达了就得做，一被违背命令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在神的面前就站不住了，就是作恶的人就不能进天国了。 所以这个不能违背，就是要贯彻到底，必须执行。还有一个意思，最后第五就是命令不能修改，不能修改，不能增，不能减，不折不扣，这么多就这么多，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。你不能说我要选择他可爱我才爱他，他不可爱我就不爱他，他爱我我爱他，他不爱我就不爱他，那你在修改，你在修改命令啊。这个命令不能修改，不能增减，不能随自己意思随便改变，那都是仁义。所以综合起来说，主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至少所谓命令，所谓心，包括这几方面意思。不能讲条件啊，也不讲理由的，不带条件，不讲理由，不带条件，也不能单言的，也不能违背的，也不能改变。那就是说命令出来了，一声令下就得执行。这是主耶稣当年选择命令这个词儿来说出他的心里的意思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那么还有他用个赐，赏赐的赐，这就很有讲究了。他不是我颁布一个命令，颁给你命令啊，我下达个命令，他不赐。既然是赐，就是恩典了，赏赐给我们都是恩典了。主把这个命令作为一个恩典赏赐给我们，那这里面就其味无穷了，味道很好。那么因为他是当作一个福分给我们，当作个恩典赐给我们，他不是说叫你去做一件哎呀无可奈何的事儿，叫你做一件你牺牲很大的事情。他虽然是个命令，用命令的口吻，但是他是赏赐给你。换句话说，你照着他的命令去行，那个结果一定是你自己得到莫大的好处。他赐给你，赏赐给你一个命令。那么既然这个懂得了，这几点基本要点懂得了，下面呢我们限于时间呢不能够再详细的分析，只能说这是新命令的主要的几个概念抓住了。下面来思想怎么达到，怎么执行这个命令。今天一般的教会为什么把这个彼此相爱当个老生常谈呢？因为只是说说而已，不能做。你也不能怪他不能做，他不懂得如何做，没有路，没有路啊，没有路，不晓得该如何行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已经把这个路开出来了，路指出来了，路向指出来了，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该如何彼此相爱。第一要注意的，怎么样执行这个命令呢？彼此相爱呢，头一个先决条件呢，就是双方必须是主的门徒。你看刚才所念的约翰福音13章第35节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，这个是在注意，是我的门徒了，不是做我的门徒，是是我的门徒。这英文里这个 verb to be to do 完全是两回事儿，做跟是不一样，是什么和做什么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不是做基督徒，这个道理我们多次讲过。做基督徒啊，是靠人工的方法，用人为的方法勉强自己去做，像个样，像个基督徒样子，怎么做都做不完全，怎么勉强都有限。但是是基督徒呢，不是你在外面什么改良啊、改造啊、这修改啊、修养啊，乃是从心里面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我里面来，成为我的生命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是基督徒了，我再坏也是基督徒。你再好，如果你不信主，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只能做，在外面做，怎么做也做不像。但是我这个坏人、恶人、罪人，我悔改了，我求主赦免我的罪了，让耶稣进来做我的生命了，我就一天一天改变，一天天变化，潜移默化，变化更新，天天在那边神的道运行，运行靠圣经的道在里面改变运行，我就不知不觉之间在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说我是个基督徒了，不是做，是基督徒了，你我就应该有这个感觉，灵里的感觉，天天在长进，日积于完全，日积啊，积积乎的积，靠近那个完全，天天靠近完全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看，这个是最要紧，是是门徒，你必须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呢，你才有资格去执行这条命令。主这条命令不是像外邦人说的，不是像一个还没有蒙恩的人说的，因为那种说法是白说，没有用，突然枉然，他也没有力量执行。 但是主今天要我们执行命令呢，先给我们装备。你打仗不装备怎么打仗？没有枪弹，没有枪械，你怎么打仗？他给你装备。什么是我们装备？生命。主用他的生命来装备我们，使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了，才能够执行新的命令。新的命令，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了，永远长新的命，这个生命才能够执行那个普天之下都应当遵行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所以在这儿你看，第一就是是门徒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才有资格去执行这个好像人看着不能做到的命令。那是第一个，是门徒了。第二个方法呢，怎么去做呢？就是刚才主的话在约翰十三章这个第二三四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下面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是很清楚的话，主说你们怎么能够相爱呢？用主的方法来爱，不是用人的方法来爱。主说我怎么爱你，你就怎么爱，你照着我的行吗？主在地上三十三年多了，每天的工作生活都是榜样，都是示范，都是典型，我们照着去看去做就行。我们里面有生命了，现在可以效法他了。没有主的生命，效法也效法不来啊。所以主用什么方法来爱我们呢？我们看见圣经里头两大原则，圣经说爱必管教，爱我们一定管教，这是主的爱。主绝不是溺爱，溺爱啊！原来很多人是溺爱，做父母溺爱儿女，也不管也不查，随他去好坏，随他就放纵他，给他钱用，给他钱花，弄到后来都变成太保太妹，这是溺爱。上帝从不溺爱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，天天用鞭子管教，一不对就打，一错就纠正，随时在洗你的脚，在纠正你的错误，在引导你的道路，在那边让你给你一个悔改的心，常常赏赐我们悔改的心。这个是神的管教，耶稣基督也就是照着这个原则而行。一，爱必管教；第二，就是用爱心说实话。圣经说要用爱心说实话，一个真正的爱呢，是说实话的，不是在外面敷衍你、应付你，说好听的话捧你啊、称赞你啊、讲些你喜欢听的话，专门报喜不报忧那一套，那世界，那完全是世界。今天真正的爱指出你的错来，告诉你应当在哪里要纠正，你有什么地方亏欠，告诉你，当面讲，绝不背后论断，这个是爱。爱心说实话，爱必管教，这是上帝执行他这个爱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那么今天主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怎么相爱法呢？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，完全相等，就照着他的方式来做，他这个模式，现在世界喜欢讲模式，这种模式，基督的模式来做，照这个模式来行。那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说他对待门徒如何，他为他们舍命流血而死，他在地上为他们洗脚，那么谦卑服侍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彼得是他的首席门徒，彼得一说错话，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，指责他撒旦。人说的主耶稣太过，哎呀，未免太重了吧，啊，太过分了，说话说这么重干什么，骂他撒旦干什么，他也不没有坏意嘛，他要在耶稣啊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不，你撒旦退我后边去，你以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骂他撒旦。犹大跟随主三年多，但是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暗示明示说，你们中间有个魔鬼，你们中间有个魔鬼，告诉十二个门徒他要出卖我。后来彼得，后来大家就问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最后犹大说是我吗？就是说你说的是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主用就是直道而行，从来没有弯弯曲曲过。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相爱呢？就得直道而行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千万不要有海派的作风，就要不得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教会里面最糟的海派作风。就在那边大家虚誉委蛇应付啊，嘻嘻哈哈的，表面很好，后面的勾心斗角的那儿拍人家后腿，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。所以你看看，这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明示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方法来相爱，不是肉体的相爱，不是妇人之仁呢、啊，姊妹们原谅了、啊、所谓妇人之仁，女性的这种爱、啊、遮盖遮盖的爱、啊、而不懂得真正能够用主的心来爱， 基督的心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就怎么样爱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到圣殿去用鞭子把牛羊鸽子赶走，为什么这样凶啊？因为他们不占地位，不守本分，赶走，赶从圣殿赶到外院去，因为他们完全是偷窃神的荣耀，占据了神的应当占的地位，卖牛羊鸽子会居然挤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了。那这种地方主就不客气了，这就责备，是重重的责备管教。主在这里面所表现的，那是完全出于爱心的一种表现，这种爱心对人才真正有帮助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界太久了，我们都洗染被世界感染了，熏陶了，都是喜欢听好听的，不爱听的，不爱讨厌那个不爱听的话，报喜不报忧是我们的常情，人之常情。但是今天要反其道而行之，我们要反世界的道，要走圣道，要走真理的道，这才是主的门徒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彼此相爱呢，才合乎主耶稣基督的心意。所以主对那个假冒为善的人直接指责他说，你们是这种粉刷的坟墓，里面埋了死人的骨头，外面很好看，粉刷的，里面死人骨头。他一点都没有客气，直责，就这么指责他们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他希望他们悔改，希望他们转向，不要再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，这是主的心意。所以他用主的方法来爱才是真正的爱，否则都是世界的爱，那个东西所值无几，没有分量。第三要再思想的，用什么方法来彼此相爱呢？是罗马书刚才念的十三章里面八节，要常以为亏欠。我们不晓得该如何爱，但是主开条路，常常想到是我对不起人，而不是单单人家对不起我，这是个最好的彼此相爱之道。当对方有错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在他的错误里面有没有我的责任呢？有没有我的责任？这过去我也强调过这个道理，在对方的错误里面我有没有责任？我有没有事先能够为他先祷告，先警戒，劝勉，甚至责备，有没有做？对方错了，我有没有责任？这个就是彼此相爱一个最具体而实际的方法，在对方的错误里面尽量去发现我的责任来。而世界的方法相反，就是要从我的错误里面去找别人的责任。我为什么错？都他害我，都他不好，因为绊倒了我，害我，我就是这样，把推诿责于人，这是世界。今天教会跟世界不同之点的正好相反，教会里面应当反过来，反其道而行啊！怎么反法呢？人家错了，我想到我的责任，而不是单单的指责对方，我有责任的。能够这样想，就能够执行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有一年，今天有一位姊妹母女来到，她从东京来到这边来。我有一年在东京，我听到那边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东京有一个教会的中学，这是在八九十年前，教会办，因为日本呢，多半他们信他们那种神教啊，日本的神多得很，几万个神，多神教这种。那么基督教在那边不容易活动，不太容易。有一个教会啊，就支持办一个学校，一个教会学校。那么这个教会学校办起来的时候呢，学生也不多，后来呢就变成一个现象，凡是不好的学生，不良少年都跑去那里去念，他反正学校收容嘛，都来了。所以这个学校越做越糟，校风越来越坏，那真是让主的脸、主的名受羞辱，主丢脸。那么后来有一个校长，新来一个校长，他就前面几任的校长啊，都用严严的制度，什么制度呢？就是用体罚。他们每一班上课的时候，那个鞭子都几好几根藤鞭子挂在那儿，甚至于招会什么这样全校性的聚会啊，这个鞭子也放在讲台上，不好就拉来打，不打啊，用这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呢？当然，今天这还是成为一个这个教育界的一个讨论的问题了。适度的惩罚是不是有效呢？我们保留这个问题不去谈。但是我又想到这个日本这个学校的情形，后来呢？那个学生啊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有的学生居然打老师了，打起老师来了， 上课的时候给老师作对，什么打给老师来了。那么那天呢，这个一个校长来了，哎，新任校长来了，一来刚刚上任呢，这些坏学生就给他个下马威，就联合起来了，在学校里做了一些很多的坏事，一般般都出坏事。那么这校长来了，就召集全体学生在一起。那么他已经只知道了有这学生们最坏的一个学生名字，声名狼藉的一个学生，以前的几任都没有开除。那他那个全体学生叫来，教员都坐在一起，然后把这个学生叫上台来，然后当着大家的面，他说啊，既然学校出了这些事情，不能不办，不能不惩罚啊。说着就叫这个学生过来，你把手拿来。这个学生心里想，你叫我拿手就打我了，好吧，打就打。他就底下做个暗号，心里说，你就一鞭子抽在我身上，我全场就反了，全校给你反造反啊。这个校长拿出鞭子来了，拿着鞭的时候大家在看，最紧张的时刻，就鞭子拿起来要打的时候，校长说，学校出了事情啊，我这个校长啊，第一个有责任，所以今天要体罚的话呢，我是头一个有资格受体罚的人，所以我今天要叫这个学生来打我。说完了就把这个鞭子递给他，你来打我。这学生都没想到校长这一招啊，他呆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全体学生也呆住了，是中学生嘛，啊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校长说你打，这个学生不好意思打，怎么打了？又不能打，不能打了你打，你非打不可，就出了事儿不惩罚不行啊，又罪一定要罚吗？那您打了，今天我要负全责打我。这学生实在不能打，一定搅了半天他不打，校长就把那个鞭子抢过来了，自己猛抽抽，不但抽手抽头抽身上全打。这一打的时候啊，这个学生没有办法了，跑过来把他校长抱住了，哭了。最后校长还不停的自打自责，这个时候全体学生都跑上台来了，抓住校长痛哭流泪，说该打的是我们不是你。从那一次以后，整个校风改变，整个校风改变，大家觉得被这个自我惩罚，他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良心欠责了，人都有良心欠责了，而且他这个教会学校天天在传福音的讲神的道的地方，所以那一下子后来这个学校就发展成为大学了，一个中国基督教大学，直到如今那个学校里还出了不少神的重用的仆人，在那个学校出来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从别人错误里面找我的责任的，是个最好的彼此相爱之道。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相信主的心有满足，因为主当年就是这样的心愿。有一个神学家，我不去讲他的名字，他有个很怪的想法，如果我引用这个话说错的话，